弟兄姐妹们，主日平安。每次讲道的时候，心里都有一点紧张啊，我很担心我讲得太快，把一篇这个45分钟的讲道30分钟就讲完了，让台下的同工非常着急，不知道下面的时间怎么安排。我也担心会把一篇30分钟的讲道讲得很慢，会讲成45分钟，让底下的同工也很着急啊。所以我希望我今天有35分钟，希望我正好30分钟讲完，不多也不少。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你宝贵的话语，求主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我的软弱和污秽，愿主的圣灵充满我这不配的器皿，将你要传达的话语放在我的口中，使我放胆传讲福音的真理，使我所讲的不是讨人的喜悦，乃是单单讨主的喜悦。也愿来到主你面前的每一位儿女，我们同感一灵，不管是讲的还是听的，我们都同蒙恩典，同得造就。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大家都知道我们今天教会的主题经文是以弗所书4:15-16哈，可能到现在可能大家都已经非常熟悉，可能都能够背出来了啊。那这段经文的这个就被浓缩在我们教会的今年的主题上啊，教会的主题是什么？大家和我一起来说：连于基督，同心建造啊。请同工把我们的这个，把它打下下一页。那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那为什么教会今年把连于基督、同心建造作为我们的主题，作为我们教会的目标？我想这里面有两个原因哈。第一个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啊，因为主耶稣基督是教会建造的根基，同心合一是教会成长的基础啊。这一点我待会儿还会这个来详细来展开和大家来讨论。那另外一个原因呢，也是好像魔鬼撒旦其实比我们更加清楚教会的根基和基础在哪里。如果我们仔细想一想，在我们周围当中发生的一些事情啊，如果假如说我们有敏感的、有属灵的敏感性和这个敏锐的属灵的洞察力，我们就发现，在我们周围发生的事情不是平白无故发生的，啊，在这里面其实有魔鬼撒旦对教会的攻击，他攻击的就是教会的根基和基础。那我想问大家。教会的同心合一容易不容易？很不容易啊！为什么不容易？因为我们当中有很多的不一样的地方啊，我们可能是来自不同的背景，我们有不同的性格啊，我们有不同的习惯，我们也有来自上帝的不同的呼召啊，不同的恩赐。这些多样性本来是可以给教会带来祝福，但是如果假如说我们处理不当的话，也会给教会的合一带来很大的拦阻。那每次一提到教会合一的时候，大家都听到过这句话啊，叫在真道上合一，在非基要真理上啊自由，但是在所有的事上我们都要保持爱心啊。我非常喜欢这个版本的翻译，叫做要道守一，知节存义，凡事行爱啊。那我们今天听到这句话以后，我们就觉得这是一个充满智慧的一个名言。但是我不知道弟兄姐妹知道不知道，这句话实际上是一个充满了带着血和泪的对教会的一个呼吁。大家知道，在宗教改革16世纪宗教改革之后啊，很快这个欧洲的教会就陷入了一场长达30年的宗教战争，在历史上被称作30年战争啊。所以当时因为一些神学观念上的一些分歧，当时的教会是通过战争这个方式来解决他们之间的分歧。当时这场战争是非常的惨烈，战争是主要是在欧洲的中部发生的。即使是保守的估计，在这场战争当中有将近500到800万之间死亡的人数，不光包括这个士兵，也包括平民。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当时有一位路德宗的一位神学家，他就向全欧洲的教会发出呼吁啊，这呼吁就是要道守一， 直接存爱，凡是直接存义，凡是信爱。因为真理的捍卫和福音的传扬，从来都不是靠刀剑，从来都不是靠暴力。我们从教会历史上可以看到，真理的传扬被捍卫，都是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宣教师的血，宣道师的血，靠的是爱，靠的是温柔，靠的是牺牲。所以，我请大家和我一起来思考，我们如何在我们今天的教会当中，我们能够求同存异啊，能够做到凡事行爱啊。这不仅是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我们在今天加拉太书学习当中，我们也看到，就是初代教会也面临同样的挑战啊。我们轻轻往下走，下到下一页。对不起，我不知道这个字可能稍微有点小一点啊，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到。那在加拉太书当中呢，我们看到魔鬼对教会的攻击正是聚焦在这两点上啊，一个是教会的根基，那些假教师他们妄图用基督加律法的假福音，信心加行为的假福音来替代唯独基督的真福音。那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保罗说，那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从此以外没有立别的根基啊，所以教会的根基是在耶稣基督。同样，如果我们读以弗所书第四章十六节啊，这是我们的这个主题经文。我请大家回到这个第一页，好不好？请大家和我一起来，我们一起来再重温一下这段经文啊。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啊，我们要彼此相助，这样教会作为基督的身体才能够渐渐的增长，我们才能够在爱中建立自己。那我们当时看到实际情况是，这些假教师所传的假福音在外邦信徒和这个犹太信徒当中造成了非常深的隔阂啊。如果我们读使徒行传，我们读保罗的书信，我们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这种隔阂，甚至在加拉太书第二章十一到十四节里面，我看到某些犹太的基督徒，他们严守律法的饮食条例，他们甚至不愿意与不洁净的外邦人一起交往，甚至不愿意和他们一起同席吃饭，更谈不上跟他们之间有什么爱的团契，是不是？而且他们的影响力是如此之大，甚至连彼得和巴拿巴也屈服于他们的压力之下，而合伙装甲。如果大家读《使徒行传》第21章哈，当时保罗到耶路撒冷，雅各和这个耶路撒冷教会的这些长老对保罗说了一句话，非常意味深长的一句话。他说：“犹太人里面信主的人有多少万，而且他们都为律法热心啊，有多少万这些信徒，他们都为律法热心。所以我们看到那些严守律法的基督这犹太信徒不是在少数啊，甚至可以说是当时在犹太教会当中是占据多数。”实际上，外邦信徒和犹太信徒他们当中的这种紧张的关系，也是初期教会最核心的一个挑战啊。我们看到新约圣经里面其实并没有掩盖这种张力，而且真实的记载了这个张力，目的是为了告诉我们福音是怎么样超越了这些文化和传统给教会带来的分歧。那我们也很高兴地看到，最后这些分歧有没有被福音所超越？我们从今天的我们学习的经文里面，我们就看到。这些分歧都是在神的恩典当中被福音所克服啊。那我们很快的看一下这个耶路撒冷教会，当时耶路撒冷教会和外邦教会之间有什么差别啊？那耶路撒冷教会他们的信徒大多是当地的犹太人，他们虽然相信耶稣是弥赛亚，但是他们从小是在律法和圣殿会堂这样的宗教背景之下这个成长起来的，所以他们继续坚守摩西的律法。而外邦教会的信徒呢，大多是希腊人和罗马人啊。犹太人的律法对他们来说是比较陌生的，而且保罗也教导他们，我们信基督是唯独靠着恩典，唯独靠着信心，不需要接受割礼啊。那当时耶路撒冷教会是所有大公教会的母会啊，福音是从耶路撒冷教会传出去的。所以他们也被看作是福音真理的捍卫者。 那外邦教会当时是分散在各个不同的地方啊，我们大家熟悉的有安提阿教会，啊，有这个罗马教会，还有其他的在小亚细亚的各种教会啊。那后来这个教会的中心慢慢从耶路撒冷，最后转向安提阿，最后转向罗马啊。那从社会处境和经济状况来看呢，犹太的这些信徒，因为耶路撒冷当时不是罗马的一个经济中心啊，所以他们经济上比较贫困，而且因为饥荒和逼迫的缘故，他们时常需要别的教会，特别是外邦教会的这个经济上的资助。那外邦教会呢，因为他们多分布在罗马的这个商业中心，比大家熟悉的哥林多教会、以弗所教会啊，所以这些教会他们有比较强的经济能力。所以我们对这两个教会之间的这个区别，我们有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那我们再看到哈，保罗实际上在他的书信里面，他花了很多的心血来去解决这样的冲突啊。他在将近20年的时间跨度里面，他有多篇教母书信，他试图从神学角度、从教会实践的角度来化解外邦信徒和犹太信徒之间的隔阂。我在这里把这些这个书信的这个成熟年代都给大家列在这里，帮助我们来理解这个时间的跨度啊。以弗所书里面讲到，耶稣基督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使两下，这两下指的是犹太信徒和外邦信徒，借着十字架合而为一，造成一个新人。罗马书里面也花了很多的篇幅来处理这种矛盾哈。如果大家这个能够记得哈，保罗在罗马书里面针对信心软弱的，就是那些守节期的犹太信徒，和信心坚固的，就指那些外邦信徒。他教导他们双方要彼此接纳，不要因吃食物而破坏上帝的功。保罗怎么说的？保罗说，那些不吃的要不要轻看那些吃的，那些吃的也不要论断那些不吃的，所以他们要彼此接纳。那保罗在提摩太前书和提多书，这是保罗书信当中是成书年代比较晚的啊，这些书信里面，保罗仍然在警惕那些好辩论、专讲家谱和律法虚谈的人，这些人还是试图在教会当中恢复律法式的、犹太式的律法主义啊。那我们在今天要分享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保罗一方面他要毫不妥协的来捍卫唯独基督的福音真理，另一方面他为了犹太教会和外邦教会的合一，他又需要保持极大的爱心、耐心和灵活性，这需要有非常深刻的属灵智慧和洞察力。但是让我们感到温馨的是，最后保罗和耶路撒冷教会的使徒们，他们在连于基督的这样的基础上，他们达成了合一，同时他们仍然保持各自的事工方向、他们的专注点。所以他这种合一不是说大家变得完全一样的合一，而是同中有益的合一啊，并且最后他们把这个合一落实在纪念穷人啊这样的共同的负担和属灵的实践上啊。所以我们看教会的合一，对不仅对我们今天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对初代教会更是如此。我们知道那时候初代教会新约圣经还没有成典啊，而且保罗他作为使徒的权柄还没有被完全建立，所以让我们从对这个大背景的这个了解当中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学习当中，请大家和我一起来诵读我们今天的这个经文，加拉太书第二章1-10节。过了14年，我同巴拿巴又上耶路撒冷去，并带着提多同去，我是奉启示上去的，把我在外邦人中所传的福音对弟兄们传说，却是背地里对那有名望之人说的，唯恐我现在或是从前突然奔跑。但与我同去的提多虽是希腊人，也没有勉强他受割礼，因为有偷着引进来的假弟兄私下窥探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要叫我们做奴仆，我们就是一刻的功夫也没有容让顺服他们，为要叫福音的真理仍存在你们中间。至于那些有名望的，不论他是何等人，都与我无干。神不以外貌取人，那些有名望的并没有加增我什么，反倒看见了主托我传福音给那未受割礼的人，正如托彼得传福音给那受割礼的人。那感动彼得叫他为受割礼之人做使徒的，也感动我叫我为外邦人做使徒，又知道所赐我的恩典 那称为教会柱石的雅各、基法、约翰，就向我和巴拿巴用右手行相交之礼，叫我们往外邦人那里去，他们往受割礼的人那里去，只是愿意我们纪念穷人，这也是我本来热心去行的。好，保罗一开始讲过了14年，那我们从这个接受长老、校定长老、原义长老他们在第一章的带领我们的学习当中，我们知道啊，当时那些假教师他们攻击福音，他是从两个方面来攻击的。一方面他们攻击保罗，他不是一个真正的使徒，或者说他是一个次等的使徒。为什么？因为他们说保罗不是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拣选的12使徒之一，所以他们想借此来去矮化，来去弱化保罗所传的福音。另一方面他们也攻击说，保罗你传的福音不是一个正统的福音，甚至是一个次等的福音。为什么呢？因为你的福音是从耶路撒冷教会那些比你更有资格的使徒那里传承来的。那保罗从两方面来回应这样的指控，一方面他在这个详细记载他在大马士革路上耶稣基督是怎么样的亲自向他显现，借此来证明他的使徒的职分是从耶稣基督来的。另一方面他从第一章开始他详细的记载了他每一次去耶路撒冷的行程。那我们知道第一章里面他记载了他去了一次，是在去大马士革之后的3年以后，并且只跟基法待了15天，很短暂的一个记载。那在第二章这段经文我们看到又过了14年他才又去耶路撒冷啊。所以迄今为止他只去了2次，而且这2次之间间隔14年之久，所以这就证明他并没有跟耶路撒冷的使徒们有过密切的联系，所以根本就不可能有什么传承之处啊。这是一个。那保罗为什么要带着提多去呢？因为提多是一个活生生的一个福音的一个果子，他是一个没有受过割礼的外邦信徒，同时他也是安提阿教会的一个非常核心的同工。他不仅已经被神接纳到上帝的家里面，而且他也是一位神所重用的仆人，所以在这里他很清楚地表明外邦信徒不需要接受割礼才能够被神接纳。神接纳外邦人并不需要以受割礼为前提。那保罗在这里说启示说明什么呢？说明他并不是被耶路撒冷使徒传唤到耶路撒冷去作证啊，也不是他对自己传的福音没有信心而去向他们请示。他作为使徒的权柄并不低于耶路撒冷使徒的权柄，同时这个显示也显明了上帝他大能的护理，上帝的眼目从来没有离开过他的教会，上帝看到教会面临这样的严峻的挑战，所以他大能的圣手亲自来介入。那第二节我们看到保罗在处理敏感的时候，保罗非常非常的谨慎，而且有非常大的属灵的智慧。在这里有名望的指的是雅各、约翰和彼得，听起来好像有一点讽刺的意味，是不是？其实这不是保罗的本意。有名望的应该准确的翻译是有影响力的，这也是事实。这些使徒在当时的教会里面他们有很高的威望，有很大的影响力。背地里并不是说保罗心虚，而是他选择先和这些使徒们私下会谈，这完全是为了教会合一的缘故。我们刚才知道耶路撒冷教会里面有多少万的信徒，他们都为律法热心，所以如果假如说保罗不做任何的铺垫准备的工作，马上就和这些信徒进行一场公开的辩论，这不但不会解决矛盾，反而会引起情绪化的对立。但是另一方面，如果假如说这些使徒他们能够接受能够认同保罗所传的福音，那些反对势力就完全失去了合法的立足点。保罗为什么会担心突然奔跑？我们就读到这里面好像也感觉有一点突兀哈，难道他怀疑自己传错了吗？绝对不是。他在第一章里面讲到他坚信他所传的福音是直接来自耶稣基督的，这里面讲的是如果假如说他传的福音得不到耶路撒冷领袖的认可，那他的宣教事工就可能会面临不可挽回的损失，福音就会变成两个不同的版本，犹太版和外邦版，那教会的根基就会被动摇，教会就会被分裂，而且那些外邦的信徒他们就可能会现在在 福音在基督和律法之间的摇摆，甚至他们会怀疑自己到底有没有真正的得救。所以这是一个关于福音的一个生死的问题。新约圣经的一位学者 Douglas Moore、啊、他在这里他特别强调保罗的谦卑，他说保罗愿意把自己的工作呈递给前辈审阅，这显示他虽然有直接启示，但仍极度重视基督身体的合一。请注意，保罗在这里丝毫没有否定他前面的断言，他的权柄直接来自基督，所以他必须抵挡任何人的权威。但另一方面，保罗也的确去了耶路撒冷，他也的确将他的福音陈明给耶路撒冷的领袖们，由他们进行评估。他也确实表达了自己对他们将会得出结论的担心。他这么做，从某种角度上来说，他是甘愿为了福音的缘故，把自己放在这些使徒的权柄之下。他不是跟这些使徒没有同样的权柄，但是他为了福音的缘故，他甘愿把他放在他们的权柄之下。好，如果我们读到第三节关于这个提多行歌里的时候，那可能有些细心的弟兄姐妹他就问，那保罗为什么在使徒行传第十六章中他会给提摩太行歌里，对不对？大家可能听到过也了解这么一个事实啊。其实这并非是保罗的立场的摇摆，这同样也是为了国度和教会合一的缘故。我们知道在基督完成救赎之后，歌里作为圣约的记号已经被洗礼取代。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讲到，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是做新造的人。所以割礼不能够让人得救，割礼更不能让人称义。提多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外邦人，所以保罗要坚持真理，坚决不给他受割礼。但是提摩太的母亲是一个犹太人，犹太教的传统直到今天的传统也是一样，只有母亲是犹太人的才会自动被接纳成为是犹太人，不是从这个从父亲啊这一方面来的。所以提摩太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犹太人。保罗给提摩太行割礼，不是因为他认为割礼对基督徒有必要，而是为了让他能够进入到犹太人的会堂去讲道，不至于因他的犹太人的身份引起不必要的障碍而拦阻福音的传讲。这不关乎得救或者不得救的问题，而是关乎得人的问题。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讲的，他说我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为要得犹太人。那第四节里面讲的假弟兄，我们知道这些假弟兄不是一般的访客，他们也并不是主内的肢体，他们不是光明正大的去来讨论教义，讨论彼此之间的分歧，而是偷偷摸摸的啊，带着不可告人的目的混进来啊。他们的目的是什么？他们目的就是要找保罗的把柄，对不对？要去破坏保罗所传讲的福音。那什么是在基督里的自由呢？基督里的自由是指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都是蒙恩得救的上帝的儿女，我们已经脱离了律法的重担，我们已经脱离了罪的捆绑，我们已经脱离了死亡的辖制，我们在基督里面已经成了完完全全的自由人。那第六节里面讲到都与我无关，这个原文的意思都与我无关，实际上是说这些人这些使徒啊，他们对我来说无关紧要啊，可能更准确更恰当的翻译是他们对我来说更无关紧要。神不以外貌取人，原文的意思是神并不偏待人啊，神并不是因为他们有名望有影响力所以神就偏待他们，而且保罗说并没有加增我什么。不，保罗说的这个都与我无关，或者是不以外貌取人，他不是不尊重这些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而是他在提醒我们，只有基督才是教会的元首。在神的恩典面前，不管你是多大的使徒，不管你是一个多平凡的一个教会的信徒，没有任何一个人有特权。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同得耶稣基督恩典，并没有加增我什么。这表明保罗在外邦人中所传的福音是整全的，是完备的，是无误的啊！那些使徒们并没有在他陈说以后并没有发现什么样的错误，也并没有发现他有什么样的遗漏需要给他进行补充。所以这也说明只有圣经才是判断一个教导是不是正确的唯一的根据。保罗这么说也是为了要破除加拉太信徒当中他们有一个对名人的这种崇拜的心理， 不要因为是彼得说的，或者是约翰说的，或者雅各说的，你们就轻看其他人所说的啊。只要我们说的都是同一个福音，都是来自同一个上帝，并没有高低之分啊，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第七节和第八节体现了福音的唯一性和使命性和使命的互补性。我们看到只有一个福音，并没有犹太版和外邦版之分，但是我们的服事的工厂和服事的对象可以是不同的，对不对？保罗传福音给外邦人，彼得传福音给犹太人，这都是出于同一位主耶稣基督的托付和同一个圣灵的感动。就像我们的主题经文以弗所书第四章十六节讲的，目的，耶稣基督这样托付的目的是为了让他们要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但核心是下一句话啊，要彼此相助，要彼此相助。他们虽然在普通的服事工厂，他们并不是完全隔离的啊，他们在彼此当中更是要彼此相助，要有爱的团契。没有高低之位，地位高低之分，也没有分工侧重的不同。那第九节我们非常的看到这么一个温馨的场面啊，这些使徒他们用右手行相交之礼啊。今天下午如果主许可，如果本权弟兄通过这个会众的投票，那我们今天下午会有这个按礼的典礼。在按礼的时候，我们众长老也会和本权弟兄来行右手相交之礼啊。这右手相交之礼在当时的犹太文化当中，不只是一个友好的握手啊，不只是一个平平常常的一个握手，它具有非常深远的契约的意义，它代表双方平等的亲密的伙伴的关系，他们在主耶稣基督的爱里互相接纳，成为同工，这也是一个庄严的宣告。他宣告福音彻底的打破了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的分歧和阻隔。我们刚才花了很多的时间篇幅来看到两者之间的这种隔阂，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福音完全彻底的打破了这样的隔阂，它带来了耶路撒冷教会和外邦教会的合一。这同时也是一个众教会之间一个神圣的一个宣教的协议。福音的合场被分为外邦人和犹太人，但是这种划分并不是在服侍外邦人和服侍犹太人之间非常生硬的划分了一个地理上的地理性的或者是民族性的一个界限，而是一种使命的委任。我们从使徒行传里面的记载，我们也看到耶路撒冷教会他们传福音并不是仅仅向犹太人传啊，而且保罗、巴拿巴他们传福音也并不是只向外邦人传，他们每到一个地方，先去的都是什么地方？都是先去的当地的犹太会堂，是不是？这样做是为了避免资源、属灵资源的浪费，是确保福音能够最有效的传遍万邦。啊，那在第十节里面，我们看到众使徒们他们在真理上和分工上达成了合一，但是他们并没有就停在这里，他们把这个合一具体落实在教会生活的属灵的实践当中。不要忘记穷人，啊，要纪念穷人，这是他们达成了一个爱的共识。那保罗说，这也是我本来热心去行的。保罗在这里就强调，这不是使徒强加给我的一个命令啊。我心里本来就有这样的感动，我心里早就有这样的负担。这也说明众使徒们他们在爱心实践上是高度的默契啊，他们不约而同的把纪念穷人当作他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目标。那我们也知道，就是使徒行传，我们也知道当时耶路撒冷的教会因为饥荒啊，面临因为他们的饥荒和他们的贫穷，他们面临很大的挑战。那也正是这些外邦的这些刚刚信主时间不久的这些外邦的信徒，他们发挥了极大的爱心啊，他们在自己不足的时候，他们为耶路撒冷教会的信徒奉献，而且他们差派保罗和巴拿巴特地的来把这些善款能够带到耶路撒冷去啊。所以这些外邦信徒他们的慷慨的救助也成了教会之间合一的一个最好的见证。加尔文曾经说，他说上帝把穷人放在我们信徒身边，不是为了让这些穷人成为我们的负担，而是作为信徒实践爱心表达对神感恩的管道，是为了让我们来 借着救助穷人来操练我们的爱心，能让我们的爱心能够有长进，这直接驱动了他在日内瓦建立了完善的社会的救助体系。这是当时在教会历史当中第一个完善的社会的救助体系，并且他把救济穷人当作教会的一个神圣的职责。那我们知道我们长老会的传统，我们执事会的一个非常主要的一个职责之一就是慈善事工，特别是对我们当中的有需要的肢体和神带到我们教会当中的那些有需要的，哪怕是非信徒，我们对他们有向他们实行慈爱和关爱的责任。一个教会真正的同心合一，最终一定要落实到彼此之间爱的连接，这也就是我们的主题经文4:16里面所说的，要在爱中建立自己，要在爱中建立自己。好，那我们很快的来总结一下啊。教会建造的根基是耶稣基督啊，这表现在根基的唯一性啊，唯有耶稣基督是教会的根基，教会没有别的根基。如果假如说外邦人必须要接受割礼才能够成为教会的一份子，那么教会的根基就会被动摇啊，福音的真理就会从唯独基督、唯独恩典变成基督加律法、信心加行为。那如果根基被动摇了，一人还能做什么呢？那同时我们也看到这个根基的权威性，教会一切的权柄都来自我们唯一的元首，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不管是教会，哪怕是大公教会的母会耶路撒冷教会，也不管是使徒，是如此受神重用的仆人，他们都要降服在主耶稣基督的权柄之下。他们的托付、他们所受的恩典和他们所被赋予的权柄都是来自主耶稣基督。另外我们也看到主耶稣基督他是超越万世的基督啊，主耶稣基督可以超越文化上的分歧。虽然彼得和保罗他们服侍不同的族群和文化，但他们所受的是同一个托付，所传的是同一个福音，是同一个基督。虽然外邦人和犹太人之间的分歧是那么大，他们中间有那么大的鸿沟，但是福音可以完全的来消除这样的鸿沟。只有当众教会都建立在基督这块房角石之上，只有当他们连于耶稣基督的时候，他们离耶稣基督的关系越来越近的时候，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近。他们越和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紧密的连接，他们彼此之间也紧密的连接。只有这样，外邦人和犹太人之间的分歧和隔阂才能被消除，他们才能同心建造耶稣基督的身体。另外我们看到合一教会，同心合一是教会成长的基础，合一的前提是要道守一啊，真正的合一不是避免矛盾的妥协，而是扎根于对福音的共同的认信。同时合一的实践也体现在知节存义上啊，福音的真理不容妥协，但是我们服事的处境、对象和方法可以不同。就像当时犹太教会，他们可以克服他们自己的文化的传统，他们不再强求犹太信徒一定要先变成犹太人，先变成犹太化才能被接纳。也包括外邦信徒，他们并没有强迫犹太信徒马上就放弃他们的饮食习俗，他们在彼此之间爱心当中有这样的爱心的妥协啊，有爱心的妥协。妥协并不是所有的妥协都是负面的啊，这是带有爱心的妥协。同时我们也看到这两个教会他们各尽其职，耶路撒冷教会继续来守护犹太信徒，外邦教会继续来服侍外邦的信徒。但是这种合一是一种多元性的合一，大家虽然在不同的宣教领域当中各司其职，却彼此扶持啊，这就是我们主题经文里面的第16节，对不对？主题经文里面16节保罗说我们要百节各案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 这样我们才能够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那合一也更是体现在凡事行爱上，我们要在爱中建立自己。所以只有当耶路撒冷教会和外邦教会在爱心上彼此连接的时候，基督的身体才能够展现出丰盛的生命的活力，教会才能够由内向外来发展。那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学习加拉太书二章一到十节这段宝贵的话语，希望能够提醒我们，教会的目标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也愿神的话语能够提醒我们，我们要经常反省我们在这两点上的我们的亏欠。我们要抵挡虚假的合一，要到守一是要我们要在爱心里面说诚实话，我们不能够在真理上妥协，来避免矛盾或者冲突，或者把矛盾冲突转入地下，在背后议论各行其事。我们更不能要有领袖，更不能有领袖崇拜或者门派之争啊！不要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我们也不能够过度的强调某一个宗派的传统，忽视上帝在其他宗派当中所赐下的恩典和作为。同时我们要直接存义，我们不要拘泥于那些非纪要的分歧，到底是进水里还是点水里，到底是我们唱传统圣诗还是现代赞美诗。我们要克服律法主义和道德优越感，我们要避免那些缺乏爱心的论断，就像保罗说的，吃的人不要论断不吃的，不吃的也不要轻看吃的。另外最后，我们不要把世俗的这种屏障和壁垒带到教会，形成圈子文化啊。我们的政治观念相同，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背景，同样的文化传统，我们就自然而然走到一起。那弟兄姐妹，这段经文我迫切的盼望这段经文能够感动我，也感动你啊！希望这段经文能够催促我们，我们向我们周围那些和我们不一样的肢体来伸出我们的右手啊！这些不一样的肢体有可能是我们不了解的肢体，有可能是我们不亲近的肢体，甚至有可能是我们不喜欢的肢体，甚至有可能是我们合不来的肢体，甚至还有可能是那些曾经得罪过我们的肢体，甚至伤害过我们的肢体。但是神的爱呼召我们，我们要向这些肢体伸出我们的右手，就像这些使徒们他们在右手相交之力啊，我们接纳这些我们在过去没有所接纳的人。这不是一个选项，弟兄姐妹，这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一个命令，我们要放下自己，我们要彼此相爱。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的天父，感谢你借着保罗和众使徒为我们所做的美好的见证，为我们在连于基督同心建造上做了美好的榜样。求主赐给我们谦卑温柔忍耐的心，学习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主啊，求你让我们在真理上站立得稳，不落入魔鬼撒旦的圈套。求你赐给我们智慧，在真理上绝不妥协，在爱心当中彼此的接纳。愿我们的生命能够彰显耶稣基督的爱，乐意纪念我们周围有需要的人。感谢赞美主，我们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